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猫电台，我是黑猫老师。我们今天也在秋刀的这边，然后今天是有找到秋刀的，秋刀来了，我们欢迎秋刀。
Hello，
笑容特别的奇怪，
特别猥亵，在自己的摄影棚录黑猫电台，
对，在自己的，
然后坐在来宾的位置，
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我觉得还一麦麦喽，一麦麦喽，我觉得很有趣。
嗯，然后我们的小助理9M。
我只要一听到有机会可以喷老板，我就来了。
你刚刚听说已经喷了，好一轮嘞、欸。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去听上一集，应该没关系。
哎、哦，
喷、
哦欸、
一集不够啊，可能要喷个一季。
应该要哦，应该要。
哦，那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很多机会。
你好像真的不怕。
好，我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现在在秋刀这个摄影棚兼录音室兼工作室，这是我前阵子就是家里被都更之后一直跑来避难的地方。对，那某一段时间呢，我也是秋刀的算员工，他的频道顾问，可是后来我就离职了。对，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功能完整的录音室，然后墙壁都贴了很多那种隔音，然后它的各种设备都是很专业的啊。很酷的一点是，它是一个隐藏的房间，它的门是一个像书柜一样的地方，你要把那个书柜推开，在外面是一个卖床的。
嗯，
也是秋刀的本业，其实是一间卖床垫的，叫月梦床垫，而且他的床很好睡。
如果警察来要收东西的话，知道要去哪个房间、
这个就是警察来的话，我们把它关起来，人家找不到我们在。
我觉得一定找得到哎、欸、
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伪装、
哦、格局，
他很像是那种
骗、哦、得过一般人，骗不过警察。
不是，我觉得谁都骗不过，就是他很像是电动那种，就是他虽然想要把它藏起来，可是他最后还是要让你找到。
哦，
就他是故意做一个有破绽，让你看得出来。
他是 boss 房，
对，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房间、嗯。那个书柜看起来就是很不合理。
嗯，
哎、欸，可是我们真的认真过来的大部分的人，在没有开之前，真的都不知道、
啊。那个都是一时跟你，我一开始进来也是这样、哦，哇，
给你面子啊！
哦，所以早就知道周边一间房间是
啊，不然
你的事，先把它拆掉。
哎、欸，这一点社会化还是要有吧？
哦，
对对对，社交辞令，社交辞令。
那还好，不是打开门以后里面有很多 SM 道具啊？
没有，那应该会蛮好玩的。
里面是有床啦，
哦，
对啊，
嗯，
就是有一堆那种灯光，持续灯，然后。之前我来的时候，因为我来的时候都很早，
其实想想这边真的蛮适合当 A 片现场，
对、啊，
他就片场啊，那A 片片场跟一般片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多一个床，
就是你对多一个床跟你录影的内容不一样而已。然后这外面全部都是床，
对、
嗯，然后全面都是床。我之前有时候早上八九点就跑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员工大概都12点才上班，我就拉一个床进来里面睡，
然后都是摄影机，都是灯光，
对对对对，
像是一个什么片的主角，
真的很像是 A V 片场。
还是你自己真的有透露？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哎、欸，这里面的声音外面听不到、欸，
哎，听得到啦，
超赞的、
啊，
没有啦。如果你两个你书柜门再加那个外面的门倒起来，就是外面是听不到声音的。
我觉得要看人，你的话应该是还是听得到，嗓门特大、哦，
还行啊，还行啊。那、okay、里的隔音空间我觉得已经够专业了。
OK OK，
不过你这边说真的，你这边还可以再改一下。
九米是说，如果他声音的话，应该是传得出去啦，
就你的声音的话是传得出去。
哦、你、嗯、哦，好好，我怕迷途。
你是应该要被迷途了。
哦，
他一进来的时候就在那边玩弄他的麦克风
。
对，我们在那边调麦克风，然后他就用一个这个在烤箱一样的姿势，那边套弄他的麦克风。
不是啦，这个要转，确实是有点像烤箱的姿势，没有错啦。
对，这就是最后一集。哎、欸，现在在录音的不要转哦。
又来了耳朵
要么要么伤害豆仔，要么伤害观众。
对对对，现在是伤害黑猫老师，耳机
一直不断的被伤害。对啊，对啊，我们主要是我们黑猫电台的第二季，主要是要聊职场鬼故事嘛。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秋刀这个人，我怎么认识他的？他其实是我之前
在养老院的时候遇见的。
我还没有那么老，
年纪有到边是不是？年纪这么
这个空白我很喜欢，我觉得是想插。
没有啦，秋刀是在做 podcast， 本来还有一个频道叫茶余饭后，然后他有邀我去讲一些，那个时候讲的是自媒体的
鬼故事什么的，
对，也不见得是鬼故事啦，就是他们频道就是要讲一些百工百业，
嗯，
对，然后大家不同行业会有什么样的角度。
嗯、
是一个很有社会企业感觉的频道，
嗯，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想要做 YouTube 频道，然后他要做 YouTube 频道，他就问我能不能当顾问，我就说好啊，当然没问题啊。 然后没想到就是我跟他讲所有事情他都不听，对，所以我就离职了。
这样讲是有点道理啦。
对，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顾问你就是要安排嘛，安排各种什么预算啊、时间啊、计划啊，对，可是他所有事情都不听我的，然后开出来的设备他都乱买一通。现在这一间录音室有超过30支麦克风，然后他买到就是后面还不敢跟我讲。
我今天去到新竹竹北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一楼多功能室有多少东西可以丢过去的，跟废物再利用什么的。
对，然后我就会骂他，因为他都买一些很好的设备，然后就不好好用，然后最后就买一些用一些很烂的东西。像他们之前在录影的时候，他们都用那个很厉害的单眼，然后上面本来都有一些那个基底麦克风，就他们收音的时候，因为秋刀的嗓门特别大，所以他讲话会盖过另外两个女生的声音，所以他们最后买了一个虾皮不知道两三百块的那种领夹麦克风，然后放在桌上收音。
我们到这边秋刀有什么要告解的吗？
有
啊，请说。
那个麦克风要1500
哦，
1500跟你这些比其实都还是差不多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好啦，他就是1500，
辩护失败。
我们抽到，
对对对，就4个就6000块。
对，我们抽到辩解只有辩解，
你还买4个？
你买4个？
就那个吧，那个有4个啊。
他还有啊，领结麦，
okay。
你买了4个，然后3个没有在用，1个没有别在领结上，把它放在桌上收音。
对，
有一种一个有一种人就是会很灿烂的跟你说对，然后没有要改。
对，
没有，我想说，如果有这个不方便，我们不要用这种接，就是这么粗的，这么长的。
哦、你担心太粗
的话，我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可以用细细的，对对对，这样子。但后来发现买了没用嘛，就好像录音最多4个人嘛，就一趟买4个啊。
我们是职场鬼故事，结果没想到你本身就是鬼故事。你就是鬼。啊，那我想要一直很想要问，就是为什么你 Podcast 做好好的，然后你会想要来做 YouTube 频道？
没有啊，就觉得 YouTube 有影像啊，而且就像黑老师之前有分享的嘛，就是 YouTube 比较有机会破圈，还有它可以展现的可能性比较多，就想说一个经验啊，想试看。还有对我来讲啦，我也蛮想要知道说到底拍 YT 这件事情得用哪些设备，花多少成本？
一句话就是想花钱。
对，想，
而且他的想知道是要自己去花过，就是他就是那种，就是你跟他讲，哎、那边小心哦，那个可能会跌倒，然后就说真的假的，然后就过去跌倒
啊，对、
欸，真的会跌倒哎、欸，
对，然后会告诉后面的人说，你等一下跌倒的时候那个姿势哦，要怎样才不会痛？
然后他很喜欢讲说，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对，然后你身为一个顾问，你就会想说，干，我不是都跟你讲过了吗？
好爱哦，这种故事我好喜欢。
对啦，就是我们找黑马老师当顾问，就是请来听意见啦。但我们但执行真的是执行真的是执行真的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听话啦，
而且
就是总要自己摔过这样。
他们的频道叫做光头与妹子，
嗯，
然后那个时候邱德来跟我諮商的时候，他说他要做房地产主题。嗯，可是现在也是没有跟房地产有关的东西了。
转眼间觉得突然有点难。
对呀、啊，
嗯，这个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嘛。
对对对 对、
啊，我们只是变得比变化再更快一点。
也是啊，现在这个时代
要变嘛，
对，
从一而终会死的呢。
对对对，要一直不断的变化才活下去。
对啊，人要不断的打脸自己，你知道吗？嗯、
那我们再从频道之前 podcast 这一点。
嗯，
因为你本业是做床垫的嘛，
嗯，
而且也做得不错哦，他的床真的是好睡，
好、嗯、睡。
他之前有给我一个，哦，那个床，我睡前跟我老婆就是聊天，聊聊之后，他就突然开始打呼了，太好睡了。
如果不知道的，我会想说住家要不要预测一下睡眠呼吸中的症，毕竟我也是病友，有没有？
不是，他是突然睡着，他又不是突然醒，
就讲一讲就直接开始打呼了，就直接就是昏睡
过去。因为这也是我们这种的特色之一。
真的吗？
就睡眠呼吸中的症会有可能
这样突然入睡啊？
对，你看吧，因为是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睡一整晚，那你摄入的氧气跟空气是相对比较不足够的，所以在当你醒来以后，精神会比较不济，没有那么好。 然后例如说一般人啊，没有睡眠呼吸综合症哦，你睡饱后起来哦，你有精神时间可以持续八个钟头。可是中重度的睡眠呼吸综合症，你真的清醒醒来后，除了没有那么的有精神以外呢，你清醒的时间可能就是五个钟头或六个钟头，你就开始会觉得爱困，会觉得累，这样就是会想要有点猛醒猛醒想要睡觉。
啊，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一个强制工商的环节，你就直接说月梦床垫。
我对啊，我在
睡就好，
丢球给你介绍月梦床垫，结果你在那边介绍呼吸中止症。对、
，OK OK。
你知道我这边写一个笔记，就是等一下跟豆仔讲说这一段要卡掉。
我觉得直接破题的话就可以留着，蛮好笑的。
好啊，我们就做很久啦、啊、就床垫老实说啦，就有经验嘛。啊，但是真的
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介绍他的床垫。
但没有，那我来帮你准备。
我的反纲你有看过吗？
有啊，有啊，有啊。
不是要你有准备吗？
不要准备的是那个，我有准备那个什么卖床的鬼故事啊，
okay, okay, okay.
还有那个之前上班的鬼故事啊。
Okay, okay. 但是人家要帮你工商的环节，你直接跳过。
对，工商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我想说这个东西就确实好睡。
这个工商不行，这个我们要有一点这个贡献，工商这一棒我扛起来好不好？
哦，好好好。
这个床垫，我的人生跟床垫非常有关系。
因为你妈卖床、啊，
对，我妈卖床，然后来这边你也卖床、嗯。我直接说一句话，大家安卓跟 iPhone 各有所好，不冲突，都很好睡。这样有公道吗？没
有，可以啊，可以，可以，
我绝对没有。我觉得没有，
没有，我是讲
你们真的是同一个团队的。
9M 他妈做的是国际品牌床垫啊，啊，我们算台湾的老品牌，可是床垫是这样子啊，我是觉得。讲好不好睡，你只要合适你的床垫都好睡。
对对对，
我认真说、哦、就是我不喜欢把它神化，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床垫它是陪伴你五年十年的使用时光跟时间，你有很多时间自己一个人的跟伴侣的都在上面度过、嗯、那床垫重不重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有信任感，然后就今天要是有什么状况和问题，就会站在你的角度来帮你保护啊，给你咨询，给你解决方案啊，这件事相对重要。你买个床，每个床垫嘛，保护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就很多买了两三年、一两年，那个店家可能就不见了，或者是就是你在找他的时候，哎、嗯欸，我忘记你是谁了。所以公司的系统和对保护这件事情，我大概了解。
哦、我跟你讲，那我要说。嗯，找我妈妈买很 OK， 因为她十几
对
几年，但是整个公司的话，就大家再看看。好了，我们直接强制进入下一个。
床垫这样你卖多久啊？
哎呦，我民国。
他讲民国听起来人超老的，天哪！
对，我要算啊，一百加一九一等于多少？民国九九年一百年开始的嘛，一百加一九一就是二零一一，这个时间开始，
对
对，所以现在应该是34年了耶，嗯，哇，看好可怕、啊，是34年。
那你卖这么久时间，有没有遇过什么鬼故事，或者是有趣的、温馨的、感人的故事？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啊，被告的啊，
哦、被告
啊，卖床卖到去客户家里睡的啊，
还要赔客户睡哦。
没有要赔睡啦，但到他家睡是有啦。哎呀，就蛮多的。讲那个被告的好了啦，就是曾经啊，例如说，一般我们去店家，他不是有营业时间嘛，嗯，我们就有遇过那个去店家，就是有遇过客人来到我们店里，嗯，然后可是因为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他那个营业时间，我举个例啊，例如说我们从12点到9点，或者是从1点到9点好了，可他偏偏呢就要踩在那个9点5分过来，嗯，类似这种时间啊，那一天又很不巧，刚好是我顾店，就是那个时候同事请假嘛，我一代班，嗯哼，然后例如说我9点5分我出就哎，收一收拾，我要出去的时候，客人刚好来市场，我说，嗯、啊，不好意思，我们知道九点结束了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说，啊，你们又没有讲，我想说，啊，我要跟你讲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要来啊？
那他搞
你也没有预约啊。后这事情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说，他说，那你就进去帮我开个灯，让我再试躺一下。我说真的不行，因为班我们比较理想的市场时间30到60分钟的话，我们就营业到九点而已啊。那如果你进去市场等开灯，我要再重新再收拾一次、消毒一次，那是不是我走的时候可能是10点、11点了？嗯，对，你还有问题要问嘛？哎呀、啊，然后就你会知道有一些客人就忍辱，就说啊，你就开一下什么的。我说真的不行啊，没有办法。哎呀、啊，这是我们，而且我们营业时间公司就写在那边，哎，然后客人可能要不到就开始暴走啦。
对，
我觉得暴走就个案啊，就是他要开始暴走，暴走就说。啊，你们就应该给客人一点弹性啊，你这服务人员怎么态度那么差，我跟你们老板讲。 我最常遇到这种的，每次代班要是遇到那种雷包在那边跟我讲说要跟你们老板讲，我都真的
好开心，
非常的尴尬。
那好，我先去叫我们老板，
然后再换个装饰再出来。
对，不用换装，直接门关了再出来。哎，你知道我怎么是这样？对对对，
抹一下这样子，进去换脸这样子。
然后那一天，因为我也是想要早点回去啦，哎呀，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没问题，我知道了。然后你跟我讲你们公司电话，我要跟你们公司投诉，跟你们老板讲。我说好，我知道了。然后他就说没有，你没给我啊。我说不是，我就是老板。
你也是很坏。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知道了。好，我再想一下。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做生意啊？你会不会老板会不会做生意啊？巴拉巴拉就说我们，然后就说我们一样啊，没有弹性啊，他只是给他试躺一下。我说不是啊，大姐那个床垫这么多家，你不见得要买我们家嘛，对不对？而且你真的是过了营业时间才来啊，我们这边都有那个监视器啊，就是上面都有时间地点的，真的是已经超过营业时间了。然后他要说你们怎么可以照我，我告你们侵犯我的隐私。
啊，有告吗？真的有告吗？
真的有告。哎，
我靠，真的有告。
对啊，所以我说干很多啊，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被告。然后他就真的叫警察了，我们好好好好，因为他现场很，因为那个地方就临公园啊，然后也很吵，晚上了嘛。那我就想说，就冷静，我就直接叫警察来。警察就很无奈的，就是哦，就两边了解一下这样子。
哎呀，
对，然后我看警察问我说是很无奈，然后说他要告那个就是侵犯他的隐私还是什么的，妨害秘密啦。哎呀，我说好好，你就告啊。因为我们监视器是真的照外面嘛，我们店里面就有照外面监视器嘛。然后他就因为这个有照他要告妨碍秘密，我说好啊，那就告。那警察还跟我说不好意思啊，就是他说可能还是要约个时间看回去做个笔录啊，
做笔录，
对对对，做笔录什么的，他就提告是对方的权利嘛。
对对
对对，这是我人生中也算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话。
但是不是第一次被告吧？
这不是第一次啦，
被告吗？
很长到没有啊，之前最更早以前有曾经写部落格被告，那时候不懂。哎呀，可是被告后来和解啦。
你是做什么事？
那时候我就说我买了一个虚拟主机的空间啊，然后他们就是例如说我在写信件问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口气就很差，然后我就写上部落格说我觉得这个消费经验并不好。然后他就告妨害名誉嘛。
妨害名誉。
对对 对, 對。
你人生中是妨害人。
然后我就透过这個妨害名誉去开庭，认识了整个开庭的流程。但后来这其实真的是告白者，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方委任的律师他也
很头痛，
也很头痛啦，我可以理解啦，
真的能够，
就是因为但是他是委任的嘛，所以他也不能讲他业主怎样，就他就要完成。啊，后来我其实自己也知道，我也问我跟他说你接这个 case 你也辛苦了啦，就是这是你的工作嘛。然后他说好啦，看还是能怎么样和解这样子。我说哦，要和解看他条件什么啊。然后一开始他原来好像对方就坚持开条件什么要给他几十万他小的。哎呀，还是怎么样忘记了，还是怎么登报道歉什么的。我说没有，那我们就走到底啦。那就告啦，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就后来就是可能律师也有劝他，劝那间公司，后来他们就说啊，那你就撤文，那就两清。
就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是主要告诉方嘛。
那上次那个监视器的人最后，
监视器那个就是因为他做完笔录以后会进入检察官那边嘛。
对，他告的是刑事，所以是检察官就要看。
对，会到检察官那边啊，检察官那边看一看，我就说他不起诉，
就他这北西
不起诉的、
啊，对啊，不起诉处分书，白痴哦、喔！不然如果现在他走去哪一间店，每个照他都要告一轮，
对啊，
检察官还需要干嘛？
那你从这两次被告之后学到什么？
学到提告是人民的权利呢，
就这样，你有考虑了是不是？
哎、欸，
你有考虑了是不是？
就是
你很有经验，
因为很多人都会因为什么被告，或者是就是很生气，就是他告他干嘛？
对，
其实我从这个经验就是很认真的去想这件事。其实说实在话，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因为还真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提告的权利啊。那成不成案，就是不是浪费司法资源，那不是我能决定的嘛。
嗯，
对，那我认清这一点以后，我就觉得。对啊，就遇到什么告诉都还蛮淡然的。你说我们做生意不可能没有经过什么告诉无微不微啦、啊，就都会遇到这些事啊。
那你的面相看起来真的容易被告，
你的行为也很，我觉得我都很担心。
哎、欸，我觉得我认真说被告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自从跟9M 开始一起工作以后，才突然意识到好像几率大增呢、欸，不知道为什么。
欸、我在旁边看真的是很害怕、欸、
就觉得我年终如果觉得、欸、少了一点，想要自己赚年终，
你能告的地方太多了。
就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当初怎么会一直在教他说他怎么看，你要怎么去弄你前老板，然后想想想想就觉得、
哦、这边要感谢一下。对对，有任何有前老板有关的问题，我都会问现任老板，现任老板就会告诉我怎么弄前老板。那我现在就会，
我还在想想，就是我怎么会就是教他这么多呢？
用他的咒语对付他，
没错，用魔法对付魔法。
对，
这是嘛卖床这个嘛，还有卖床卖到就是人家可能婚姻破裂啊。
还卖到婚姻破裂怎么样？太严重了吧？
结婚，对，哎、干，我今天这样算工伤吗？好像在弄了一个，好像
你在黑你自己
啊，没差啦，就是
给你机会工伤你自己，结果你都在黑你自己，
直接略过，然后再黑人家，
没关系啊，就是人生嘛，没那么严重，就是那个，就例如说，其实我们来我们公司的。来市场的客人，就是我们都会例如说记录下来，他不一定会买嘛，就来到我们公司，我们长期这十多年的统计，大概成交率是 50%、啊、
也就我觉得蛮高的，
很高很高，就是两个进门的大概近乎会有一个人买，应该是精确来讲应该 45-46%、嗯、我们每一个进来的，因为他会预约，然后我们预约以后就会有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会详实记录他市场喜欢什么床垫，大概有什么特色和特性，例如说 OK 讲话比较慢，然后就喜欢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啊，什么都会把这些细节好好的写进去，这样子，所以系统是很完整，你没有买这个东西也留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蛮久才清一次，那就算买以后，我们就会把整个交易流程就放在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里面嘛。那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去买床，我们现在买，我们可能是两三个月后就睡新的床垫，这大部分的正常流程，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他买了以后是隔半年或隔一年哦，又再来市场一次，然后再买。
嗯哼，
就是我可能现在去市场，但没有买，看结果明年又来一场一次，就明年买，
这很正常。
对，很正常，就是它不会是常态，但它有一定的分布。
嗯，
就我们就有类似遇到的那个类似的事嘛，类似的事就是可能客人过来一市场嘛，然后留 email， 我们就寄给，因为我们无纸化作业。然后就寄那 EDM 给客户，然后再过可能两年吧，还是一年之后再过来市场，然后要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再寄给他，就这第二次差点害人家不能结婚。
那为什么？
哦，他以为他后来自己去还是干嘛的？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跟他女朋友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也跟他女朋友来，
但是不一样的人，
但不一样的人
哦。
然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其实这是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这也没注意，他就那你就寄 email 给我。我们就好就寄给你，但他之前留没有是之前的女朋友，
会有尴尬。
然后变成我们寄出去的时候，我在猜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理论上他没收到，应该不知道嘛。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生气的传过来，就是我在想，有可能是我们第二次再寄过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去检核过，然后他也说
都会问说、啊、你留的没有是这一
次是这一个吗？对，對啊、我们的疏失，所以我们后来就改了 SOP，、嗯、就是因为他说那你就寄给我没有啊，我们其实要有那个专业度去协助客户确认，对，这其实无可厚非，就是我们自己有疏失啊，所以我们就寄过去了。但因为这也没事，我们寄过去以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前女友还是怎么样，就是把这封信就是
可能转寄
给他或干嘛，而他现在女朋友又是。可能会看得到还是干嘛，
就想说哇，你跟前女友去躺床，然后前女友把资讯寄给你，然后你还用前女友资讯买床给我，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收到一封非常
文情并茂
的 email， 就是情绪比较多 email，
攻击性 email，
就是情绪比较多 email， 就说
email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他很生气，就是他已经在进入好像准备婚姻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还是干嘛？就因为这个 email， 就是现在就可能
吵架，
可能有问题，这样干超惨。我真的是去检视整个流程，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有些业者他可能会觉得把这件事情就丢着说啊，你自己说寄这寄 email，
基于人道主义，
对，可是
扛下一些，
对对。但基于人道，还有其实业者的专业是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本来就也有善尽就是检核的义务。
嗯，
所以我们这种真的是看怎么办？
我觉得这防不胜防吧，这没办法吧？
就是防不胜防，所以你应该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
嗯，当然遇到了嘛，啊，我就很努力的写一封很长的信去跟他写，
也
写给他，
写
给他抱歉，
写那治愈性的 email。
没有，他写了以后，但是我写的时候是站在就是说我预设他现在女朋友会看到立场，
嗯，
就不好意思，就是可能之前寄的 email 是不是正确的 email，
嗯，
然后这部分我们非常抱歉， 对对对，叭叭叭，就反正把那个预设他女朋友会看到，然后把这个东西封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然后降低，然后说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如果有任何我们能够做的，我们都愿意亲自去努力，那看有没有什么个协，我们能够协助的，这样写给他。然后我们真的很担忧的这样寄出去。但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哇！
真的？我裤子脱一半，你给我看这个，我想要听结果。
不是啊，寄出去以后
有卖出去吗？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两三年前，然后总之就没有下文了。然后，但是你要知道，我也很不知道怎么办啊。寄出去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移到什么程度，打电话或再写信。
哎哎，再过分一点啊，不是有两只 email？ 你问前女友？
对啊。对啊，
打电话我再
就寄给前女友说，哎、欸，上次那一封信可能害他们没有结婚呢、欸。
那、啊、你知道吗？你有看过结果
吗？
还是
你们
复合了？
哎、欸，你们刚才笑我说不是来工商，你们现在就开始在帮我打。
啊，你是你自己一直讲说没关系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好啦，就是这件事情就真的没笑，因为我也不敢，我不知道找到什么理由可以确认。但我是真的很努力的写了一封信、两封信过去道歉呐、啊。下集有了。应该在去年吧，反正就那一封信没有下文的，过一年后，
嗯，
一年多还是两年后，哎、欸，那个人又出现了，
他、啊、是第三个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可是那一个人就一个人来，好像是一个人就来店里，对 对，一个人来店里就是，然后还就躺，然后就，哎、欸，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暖啊，就是他有跟我们说，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我们这件事情让他很不能谅解，
嗯，
可是他也觉得我们真的很认真，
好 M 哦。
对，哎、欸，你怎么这样？我有客人呢、欸，
想说既然老婆也没了，不如来讨一个免费的床之类的。
没有啦，
你这个对、欸、我喜欢
你
这个
想法。你们不要那么，你不要他一个人来，不代表他老婆没了啦，不一定嘛。哎呀，但反正他就是来了。那来了以后，他就说他还是就是决定要买我们家的床，因为他觉得我们是真的也很认真，然后就是也算喜欢我们啦。那只是说对我们出这个包，他真的。不太能谅解，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情绪也比较高昂，
应该也是社交辞令、嗯、看能不能凹到折扣，
对对对对对，
折扣是一定会给他的啦，我们就是有给他折扣，然后就有跟他讲这不能说嘛、
哦、我想说大家知道折扣密码了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整个流程有改过来，后来也知道我们流程有改过来，然后就我们所知道他有伴侣的啦，只是是不是上这个我当然是不敢问啦，
我觉得这个程度应该是会重新找
了，对，总之反正他就总之他还是买床了，然后确实家里，所以他说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要注意啊，这样子、
哦、
所以这件事就这样子算是下场了，
算下场
了啊。那卖到去客人家里睡的，就我自己在做生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卖床的时候，其实从十多年前开始我本来是很认真的，不啦现在也很认真，这样不能这样讲，就是我所谓很认真的是我就会自己写一些就是日常店里发生的大小事，然后写在部落格可能周记吧，类似这样子、嗯、三两天写一次，可能写到后面变周记变月记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直到后面
然后停经
停更停更啊、
哦、
停经是什么？停经是你现在吗？
一个月写一次，然后这样子可以算是一直写一直写吗？
不算不算，
后面
就
变这样
了
对对对对啊。可是其实我真的也没想到，就是说这种，因为我们不是写什么床垫好或坏、嗯、然后都是写一些大小事看法，包含例如说之前我们蛮支持那种同志，就是同志
社会运动，
对同志的社会运动啊，然后同志可以成家啊这件事情，那就我们会写在上面，然后也有人我们还办了那种活动吧，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第一真的是你去登记成伴侣的、
嗯、
你可以来领床垫，你不用帮我们广告，我就送你、
哦、LGBT 优惠，
对对，我就直接送你床，就庆贺这样子，可能你只需要付个运费啦，其他都不用，那欢迎来领。那我们后来还真的是有人来领，可是我觉得大家人真的很好啊，就是来领的我们开了三个名额，领的就两个走这样、嗯、有一个就好像说他本来想要，但后来他决定用买的，
哦，
对，嗯，他就又买了，他要想要支持我们这样、嗯。然后这客人我也后来还知道，他也是做一个，他也是做生意的，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小商人，他在新竹，叫月城窗帘，喜悦跟我们名字也很像哦，他就是喜悦的悦，
嗯，
然后那个城是那个早晨的城，月城窗帘、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两个小女生，他们这一对小女生是有登记成伴侣，然后他就说，其中一个他反正他就一直很喜欢我们，他就说他一定要跟我们。月梦买床垫，所以他之前就有买，后来又再带来买，他也知道有这个活动，但他不想领了，他想要用钱去支持 我们这样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我就很感动啊。后来我们新竹的同事就他也爱聊天，就是两个互聊，然后就聊到说就很喜欢我们家，也很喜欢我写的文字这样子。我就因为这样子特别就打电话去跟他就是
怎么感觉怪怪的啊？你这是在骚扰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敢打电话跟客人说谢谢啊，因为不是他也是真的很
打电话的。
没有，忘记了，忘记了。可他这很扯哎，
三点。
对，
你要想想看，他来呀、啊，他一次买床，他可是他第二次买床垫，他来跟我们买是买第二次，然后就讲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可是我真的留下很深印象是，他买了5张床还是6张床、欸？
哎，这么多干嘛？
人家不能做饭店哦。
也是啊，
不是啊，谁在做饭店？所以你就留下印象啊，一个人家里怎么会买了？而且他那个床都不是单人哦，都买的是双人哦。而且我们所知道他们不是大家庭，他们就他们两个人，
就两个小女生，
他们家就两个小女生，能买了5张还是6张。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就我真的也满满的疑惑，然后顺便感谢他嘛、嗯、然后打电话过去聊天，聊得很来很开心。后来我就特别跑到他们店里跟他聊天，后来又把他拉进来我自己的那个 Podcast 节目、嗯、聊聊他们为什么做月城双联，还有他怎么样认识我们的、嗯、这件事情。就两个真的很认真小女生，她遇到很多贵人，她买到了一间真的很特别的好房子，那个价格真的是漂亮。可是也因为她们两个小女生真的就是很刁定很勾引，然后做生意也很老实，然后她特别爱我们，然后我们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变成好朋友。我们的床垫里面的一个型号还用他们的店的名称做命名，所以也叫月城。然后他们也很高兴，
所以你就是去他们家睡床哦。你自己卖的床，但是你去他们家睡你卖的床。
后来啊，因为他们买的那个房子真的很特别，就我的意思是说，他用很实惠价格买到真的很大的房子。房子是单层单户你现在有电梯的房子单层单户，然后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价格，真的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价格，很难买到他是因为有一些缘分，他人也很，两个小女生也很认真挑店，然后后来他们就买到了。后来买到以后，我们变成好朋友嘛，定期会聊天，然后我又找他们来录音。他们就说其实他们买了这么大房子，他们就是整理起来，他们很多时候家族啊或者是好朋友就可以去找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就可以客房，因为客房超多间
哦，所以
两个家
这么多床，就是他们家很多客房。
嗯，他们家有两个房间就放2张双人床哎、一个房间就放2张双人床这种的，真的很像民宿。这、他那个真的比民宿还舒服。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说：“哇干，你们这个就你们家里弄成这样子，还需要去住民宿吗？民宿都没你家舒服啊。嗯”所以我是看到这样，他就说：“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变很好朋友嘛。”他说：“如果你们接下来还有来新竹玩什么，就在我们这边过夜啊。”嗯，对。后来就沈英就带我一家真的去他们家就睡觉聊天一出游，
好奇妙哦。
这样也算是温馨的故事，
很温馨啊，很暖。他们人也真的很好，然后就是也是很认真工作的小女生。我们在新竹店那边还放了他们的广告，我们就真的是好朋友啦。甚至例如说以卖床这件事来讲，我们之前还有空姐啊部落客来，他真的是买，然后也因为有遇到聊天然后聊得来，他们婚礼我也去参加，卖床卖到位，包红包出去，然后变好朋友，这都有啦，
算是有捞了一点折扣回来。
对啦，
包到红包。
秋刀他的特色就是他每一次节目邀请一个人，然后就会多一个朋友，然后他的伙伴员工也是从他的这个听众间来宾里面找。嗯，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就是他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邀请 9M 加入他的团队。
这个是太歪了。
三点半的时候
是来宾呐、啊，
来宾呐、啊，
对的，邀请录音呐、啊，还有这凌晨3点，这个绝对没有讲这是什么原因吗？就是我不会用 IG 嘛，我怎么知道他变成
是不是
找一堆借口？
有预言到了，我上一集就说他一定会借口说是因为他觉得然后那个功能不熟悉。
哇，你这一招不错呢！你这招对我这种善办的很好用呢，怎么样都变成我的计划呢？
我们上一集的职场鬼故事都是在9M 在讲嘛。那你现在经营频道，现在到现在，不管是 Podcast 还是 YouTube， 你有没有什么鬼故事可以跟大家讲？
Podcast 是认真说啦，床垫啊，或者是上一份工作什么的，那当然是有鬼故事。Podcast 是没有什么鬼故事啊，只有一些比较。
温馨感人或者是什么很特别的故事也都可以
哦啊，那个啊 Podcast 可以弄到对 9M 变成我们的伙伴，然后认识心杰，然后
弄这个字我其实刚紧张了一下。你知道吗？
就认识很多好朋友啊。那举例来讲，就是我当初做 Podcast 是因为我觉得卖床卖到后面会 有点都在这个业种里面会有点倦、嗯、会有点倦情倦情的感觉，
赚钱赚太多了不想赚了，
盆满钵满，哎，好累啊！
是赚不到更多了，也不用特别那么辛苦了。这样就是，哎、欸，不是啊，你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你赚，你赚的顶多就在这边了、嗯。如果你要再往上半阶或一阶，你可能要耗费的那个时间跟精力可能是更高啦，嗯，更高。你时间和回报它一定是有一个比例值的嘛，嗯。可是你在某个阶段里面，它还算是你可以负荷的，可是过了到某一个阶段，你要在更多的时候，你要付出更多，我会觉得不太划算。后来我就想说，我想也倦倦的，我不想要再更花更多时间在这个业种上面，我就开始在想，哎，或许可以做做自媒体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对一些每一个人不一样在做的兴趣跟故事，就是会好奇，所以就觉得那时候在评估之下，你说做 YT 跟做 Podcast。YT 比较烧钱啊，所以从 Podcast 下手。还有我在当面的时候，其实就是曾经就已经在一些所谓的非盈利单位，嗯，就是当助手。
社会企业吗？
不，是真的是非盈利单位，
NGO，
对，帮忙过。就是那时候我是帮忙摄影，然后就是做报道摄影这件事情，然后做免费的、嗯，那就看到了就，就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对我帮助很大啦。那时候我就人也很皮嘛。就是在家里也不是个太听话的小孩，欸，可是我后来到
你现在也不是个听话的人了，
是，
你只是不再是小孩，
叛逆中年，
对，
然后后来就去到那边以后发现，欸，很多人还是很努力生活。举例来讲，我之前拍也有拍有一个罕见疾病，他全身都长那个水泡，嗯，就是泡那个就是轻轻碰到他可能就会破水泡，而且会很严重的感染，叫泡泡龙吗？干嘛？那是某种罕见病，那时候是罕见疾病基金会吧。然后我看他就是为了一个兴趣唱歌，因为他们举办那个罕见疾病基金会的一个合唱团，你就看着就是哇，就有这样一个人罕见疾病的，他坐公车欸，他是碰到或者是摔倒就有生命危险的欸，他是这样一个努力就坐公车来，就为了在那个地方聚在那边跟大家一起相处，然后唱歌。因为在那个场域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异样眼光，还有就是他喜欢唱歌，他终于有一个空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然后还有一个阿嬷吧，有一个阿嬷就是他唱歌超小声，他唱歌到后来就是我听他唱歌跟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就真的很听不到，欸，
你算是有一点自知之明。
对，然后那个阿嬷后来就是那个谁采访，反正就在问他说，阿嬷为什么你要特别就是这样来唱歌什么的，他也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小脑萎缩症的患者，他那个就是最后会丧失功能，那功能应该是说话或干嘛吧。可是他，我就真的印象是，他就说，就我很喜欢唱歌，还有就是他如果不趁现在唱，他这个年纪了，他声音就没了，他就没有办法留下声音了。嗯，然后就干，哦，其实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就调皮又不太听家里话，跟家里有很多冲突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说，欸，其实真的很多人在很努力生活。我还记得一个爸爸妈妈，那个爸爸就生了两个小朋友，那两个小朋友都上课都没有办法正常上课，因为他也是罕见疾病。可是他就因为那个小朋友好像喜欢这边的课程，那个爸爸跟妈妈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很努力的夫妻轮流带他们小孩来到这个就是罕病，然后上这样的一个课程跟大家相处，他真的是用尽一切让就是他的两个小孩活下去，欸，我不知道，欸，我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喜欢拍照，接触这些议题以后，我觉得对我人生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啦，就是觉得说如果有这么多人都那么努力的活着，就是我们怎么还可以就是这么荒，就感觉很活得这么荒诞，或者是这么不看，只关心自己要的东西。嗯，对，很多人在追求，就是他只是唱个歌而已，欸，他只是想来这边参加一个课程而已，欸，就是他可能要付出生命的危险，他就是要获得这小小的东西。对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活这么荒诞？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是其实也稍微长大了，我以前跟我爸的关系很差啦，后来就慢慢的因为这些事就和解了，然后。这些事情呢，啊，其实在我后面的几十年的工作人生里面，反而是在 NGO 就是给我的印象留得最深。 就是感受的情绪是最多的。
你算是前面都在为你自己打拼，然后在认识 NGO 之后开始觉得可以多关心社会，会告诉大家说你们再多看其他人。
我在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是真的很皮啊，就是翘家后跟去做翘课啊，然后跟学校就是跑帮派啊、anyway 就是退学再入复学，然后直到去当兵前，就是我摸到了相机就喜欢拍照，那就是东拍拍西拍拍，又觉得拍的不想要跟大家一样，就是都会花钱去拍妹，然后就开始跟一群好朋友去想看有什么可以拍的。我们才涉入到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工作问题啊，那个都还不是我进入到社会工作还没社会化之前，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为自己开心，还要找一群就找自己好朋友一起去到 NGO 做这件事情。还跟那时候有个节目叫美人晚点名，与美人的节目，我们也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帮忙做拍摄。那个都是讲真的没有钱的，可能就是如果是节目部的话，每一次出行给个2000块吧，类似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到我当兵我们在做这些事嘛，可是跟我一起在做这个计划的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叫芒果果，然后他人就突然消失了。干，他真的是消失了。就是那时候摄影里面的就是几个年轻流派，就是算蛮大头的，然后有一群人出自于台中静宜大学，静宜大学摄影社，芒果果是静宜大学摄影社其中一个，然后我跟他也很合得来，我觉得他也真的很棒，然后人也很好，然后也很好聊天，也很善聊。可是在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是中途不见，他的不见
人间蒸发，这样
人间蒸发，他人间蒸发是你打他电话就突然变空号，然后他学校他就突然没有去，然后这时候我才惊觉，哎，其实他住哪里，还有他是不是跟家人住，他有没有家人，然后他跟家人关系怎么样，他生活其实我真的一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因为刚刚一起做很开心，我们还一起跑到了屏东博大尼去过夜，去看那些就是中重度就是在照顾的这些孩子，他们平常怎么照顾，社工这些同工们为什么那么认真。结果我们做完这些计划，然后的中途他就不见了，他是真的人间蒸发，学校也没有去。看着我觉得真的很扯，如果是虽然也政治不正确，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他也不是美女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高高的，就是看起来像避暑一个小帅哥小鲜肉那个年纪嘛，那他就这样人间蒸发，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那再加上之前做 NGO 嘛，后来当完兵出来以后你就要工作啦，你不可能再一直做那种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摄影工作，报道摄影啦、我就真的跑去上班了。可是我跑去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人间蒸发的好朋友跟这件事情就给我留下一些很深的印象。我就是想说如果人生真的有一点余力还有一些机会的话，我应该有机会再来把这件事好好完成，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看可不可以找到我这个好朋友，他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果果，
对，芒果果。所以后来我就可能也因为这个啦，就奠下了就是我对很多人都好奇的人生都好奇一个原因。那开始我就先上班嘛，当社畜，当完社畜以后就创业，做充电公司。然后做充电公司以后已经有点累了嘛，可那个应该是已经做了从你出社会上班三四年再加创业的5、6年，那应该也是10多年了。而且每个人可以控制的边际效益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就天生是你知道，可能他家里有矿，或者他天生是什么生意奇才，他的边际效益就是可以到管一个人管理100间店嘛，搞不好就是我就认知我自己就是5、6间他妈就极限这样，我就不想让自己更累，我就开始后来就开启了就想说、那还能做一些什么，我就开始找人嘛，然后就是我们本来要用插画，后来就因为认识阿后，然后我们就开始他会用录音设备，就想说哦，那录音设备可以啊，因为我可以找很多就是我有兴趣想要认识的百工百业，其实那我要的不是百工百业，我要的是他百工百业背后他的人生是怎么足够而成的，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怎么过，他是不是真的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议题跟困境。因为我是以生意的角度来讲啊，有些人说创业这件事情成功的故事就是百百种，就是有很多状况导致你成功，可是失败的原因总是只有那几个，都差不多，周转啊，风险没控好啊，巴拉巴拉。可是人生不是这样，人生我觉得是就是你要走到就是算很有资源的时候， 就是或者是你人生大家觉得成功，觉得你资源还算不错的时候，你接下来再往下走，大部分追求和在意的东西就是差不多。我要更多钱嘛，我要更多名声嘛，我要更多地位嘛，我要更多掌控嘛，就都一样啊。可是在生活中很努力还在奋斗的人却是百般的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罕见疾病啊，那有些人他是可能他的家庭就有一些家暴啊，对不对？那过去可能有例如说性侵啊，或者是经济的困境啊，就每个人在生活中就是困境都真的是很百般的不一样。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所以后来就跟阿后开始，我们就开始录采访 Podcast。 百工百业是我的，就是是我们一个好跟对方解释的原因，可是真正的好奇是我很希望知道，就每个人都在过着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是为什么，就是他现在遇到哪些问题，还有就是他怎么样的很努力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之前我没有多关心芒果果有关啊。那回过头来录 Podcast 就这样子真的认识很多好朋友你们嘛。那更不用说我刚刚不是讲到说芒果果吗，嗯，我在录音的时候后面就还有一次我就收到了一封信，就说你因为我曾经有一集讲到就是芒果果这个故事，就是录 Podcast 可以录到很多人生，还有录到很多 NGO 或 不一样的生活议题，这件事情就很像圆了我当初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再
去了解他。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在做一些就是 NGO 让议题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使命，因为我得要当社畜了嘛，我不会赚到钱我完成不了，我当完兵我要上班，我要当社畜我才能养家嘛。可是现在可能养家压力没那么高了，我就觉得当初因为芒果果不在，然后我就中断的这个计划，我是不是有机会来把它完成，我就用 Podcast 的方式来把它完成啊。就这样子录录录录录的认识很多好朋友。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封信，那封信就因为那时候我讲到芒果果的故事，哎呀我有写下来，然后后来那一封信就写过来说，秋刀，就是我最近在听那个 Podcast 啊，就是我一直都有在听你的 Podcast， 他是一个心理师，然后他是一个医生啊，他要说我发现你说的那个人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认识，而且他有跟我讲过他以前的绰号就是叫芒果果这个绰号。
这故事告诉我们绰号不可以太笼统不可以太随便取。
对对对，他就说觉得很像是，而且就是因为他认识他是他跑去一个蛮偏的地方生活，他真的是转换身份就全部都抛下，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然后后来他因为骑脚踏车认识了现在的就是写信给我们那个女朋友这样子，就是那个医生，然后就是来因为医生写信过来，然后就来讲这件事，就说他曾经说他以前就是觉得他在台中生活的时候就很多就是他觉得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很开心的事，就讲到这一段，他就觉得怎么跟我讲的很媚剧这样子。后来他就回家去问说你认不认识一个人，他就秋刀鱼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是，
所以之后有找到，
就是我们就这样子就真的建立上了联系，然后加人来，然后就是远端，那是我 Podcast 唯一的一次远端录音，因为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再多理解这件事情的遗憾啊。而且我还记得那个医生跟我讲说他以前在台中生活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说他过去在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就是他不是说他离开台中的家，他是用他在台中的生活这件事来描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脑袋里面就很多想象，我就在想象说 OK 他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嘛，他在台中有家嘛，巴拉巴。当然最后我们联系上的时候我没有问他这件事情啊，那就是他自己又主动说他当时因为遇到一些情感上真的让他没有办法承接的议题，他觉得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再碰触这些人事实地。
我有听那一集，就是他这个方式是他的自救，
对，他唯一救自己的方式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哎呀，可是这也代表什么？这代表就是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接起这件事情，
或是他不愿意，没有那么信任其他人。
啊，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议题，所以我听你们茶余饭后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一种，我现在虽然在听这个人的故事，可是其实每一刻我们都还在发展着，会有一种期待下一次再相遇的感觉。对
对对对，
还会有新的发展，
因为就是真的生活啊，这才是我们真的人生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啊，说实在话，就是每个人就是在生活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跟芒果联系上了嘛。那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去注意，其实每个人 都有他很认真生活很值得听的地方、欸嗯、像我们我之前就曾经讲过，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 K 嘛、嗯、对不对，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九恩有没有听到 K 那一集，就是在家里面有他的位置，然后又遇到家里人的骚扰，过得很不快乐，他直到到我们公司到月梦以后才慢慢的就是把他 拉起来，可是拉起来以后后面又遇到了渣男嘛，等于是他把他的所有的存款跟人生时间就付之一炬，等于又要从零开始，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值得被听到，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生都还是在一直在发展中啊，还有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啊，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要被听到，
我觉得蛮好，
对，
蛮好的感觉，
很有意义耶，嗯，对啊，这个 podcast 频道叫做茶余饭后，然后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叫做光头与妹子，跟刚刚的路线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对对
对，光头与妹子。
茶余其实也有 YouTube， 就是放那个影像
哦，放电直播
了。YouTube 也可以收听到茶余饭后啦，对，就他们会把他们的那个音档丢到 YouTube 上去。
对，这很久没丢了，请原谅我。嗯，
好
，OK，
好啦啊。可是那个就有点算是以来宾，茶余饭后有点以来宾为主啦，那就是、嗯、就是做。光头与妹子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就是公司其实可以再可以有趣一点，而且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了嘛，然后录了那么多音、嗯、那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也可以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以月梦以我们个人为主体出发点的，就比较不像是以来宾，这是后来做光头与妹子的那个原因啦、啊、这样子
比较轻松啦，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社会
对啊，
使命感。
我觉得，对，我觉得茶余是你可以去了解别人的人生在过什么，然后光妹是比较像是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有趣的部分展现给你们看，
对对对对对，
不同的方向都蛮好看的。
现在越来越轻松了，就一开始的时候东西比较硬一点，那现在大概就是他们闲聊吃吃喝喝，
对
对。
就喜欢看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多放一点，就
有一点难介绍，
因为鬼故事都是我
吧，可能过一阵子他们的那个路线会比较主题会比较明确，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啦，就是我们就边拍然后边调整，就不要从一而终嘛，对不对？就
听起来很渣哎、欸，这种发言
渣男、
欸、不是啊，做自媒体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秋刀真的是他的发言，他的言行举止真的是超级渣的。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他说你要看什么 YouTuber， 然后他就说好，然后结果他一定就是没有看，因为我们讲他不知道，然后你说你是没有看啊，有啊我有看，只是我没看完，
就看看标题，看标题就看，
对，不是有些是真的很难欸，像好我像上次考那个 YT 我有看啊，还有你要看完 LNG 太难了吧，我刚才哎、欸、可是我
是在更之前的，
在更之前的，
在更之前
的，我们在聊说哎频、欸、道的走向要走什么路线的时候，
那真的很渣啊，确实，
因为秋刀没有在看YT， 所以他其实不太清楚有什么类型，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做选择。
它是一个见机行事、嗯、然后计划赶不上变化，然后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自己去试一轮。对，别人的看法跟心得跟劝告对他不会造成影响，这样。
对，但是我会听，但是我会听，我会很好奇大家的影响。
他只是听一下，然后听就听了、嗯、他就跟你讲他听过了，其实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听。在我们的标准里面他是根本就没有听的，就可能 YouTube 影片打开哦，然后就关掉了，这样。
没有，然后主要是那个记性也 不怎么好，所以有可能看完了之后然后记了一下，下次再来又忘记。
对，
记性不好这件事情是认真说，在做光妹以前就一直以来从我开业都这样子，
所以才能那个店差不多开到五六间差不多的，
我不知道之前
差不多
是这样吗，是这个原因吗？
我知道，你知道有时候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看店开到五六间为什么会把客户系统做这么好，那是因为我记不住，
或是说我们光连这个摄影棚的密码我们都已经来这么多次了，这个人还是会忘记密码。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就听到外面的那个门那边哔哔哔哔哔，然后就听到那个门铃的声音。
他最后就不装了，直接按门铃。
对，
然后重点是我还劝他说，还是你把我 LINE 的 ID 改成密码，你以后就不会忘记，那下次来的时候他忘记把我的账号改成 ID 这件事情、啊、把我的 ID 改成密码这件事情他也忘了。
对，所以等一下你把 9M 的LINE ID 设成密码，
我现在成功了，我现在把它设成密码，我就有照他说的，可是我自己忘记已经把他的名称改成密码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是 9M 了，就是你先给 9M 一个代号，
不，我是
员工9527号。
不是，我是完全忘记我有改他的。
他是忘记他把密码放在哪里了。
我忘记我把密码放在他的 ID 前面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外面一样按失败以后，继续按了门铃，然后进来以后，对我有改过。就是、
我跟你讲，你以后先设一个群组，然后群组之后再把就是跟你和就是比如说你拉我进群组，然后你再把我踢掉，然后就变成一个艺人群组，你就可以把它当记事本。
我们公司之前就是曾经有个那个我记忆的传说啊，就是有几个、啊，就是例如说，如果我接待客人的时候，客人例如说中午来嘛，那晚上来确认，然后我就欢迎光临，就你好面熟，欸、就是这是常发生的嘛。
哎、欸，欢迎光临，第一次来吗？
对，类似这样就，然后就客人就一副就是 confused， 因为我下午才来这样，可是我认真的这样，就我说超脸盲。那还有那个例如说，我们有一次去宜兰出去玩，然后我就一样像刚。那么雷了吗？就讲电话，因为公司就是那个上游打来，我讲完电话以后，停好车，下车讲电话，大家都在，然后一出发要去餐厅吃饭，我讲完电话以后，手机就不见了。
啊，这件事好像蛮常见的，就是我来他的这个摄影棚，大概这个摄影棚大概成立了半年左右，
半年不到吧？
对，我已经印象里面看他找手机已经找超过四五次了。
哦，对我现在都隔空取药，隔空帮他抓药。那个右边的看一下，左边
哎、欸，这个你真的超强哎、欸啊，超棒，就是、小帮手哎、欸。可是那一次是真的很难找，因为那一次啊，我下以后就手机讲完电话就不见
了，你一定是就塞在那个汽车的那个椅子里面。
大家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在汽车还有在我口袋，叭叭叭就都找过，手机真的是凭空消失。结果
手机过去
就一样，那个手机竟然在哪边找到，你知道吗？我停车停好以后，旁边是一片，就是是一个就是算是荒芜的草地吧，这样子、嗯。然后最后他们打电话，就是大家很努力在那边看你有没有听到声音，都没有听到，因为在外面。最后终于听到一微妹的声音，就我们找到手机是在我停好车右后方的草地的大概20公尺吧。
草地上
埋在草里面，
那就是掉啦、
啊。可是我停车不会讲，可我讲电话不会往里面讲啊。
你为什么要跑去草丛讲电话？
我没有跑去草丛，我在他面前讲电话。
你是停好车才讲电话吗？
我停好车下车以后，然后我们一起走。
那你就是下车啦，你就下车。
不是我下车，但我没有去草丛。
还是这是真正的鬼故事哦？ Oh, 真的阿飘把你手机拿去。
然后我就讲电话，他们也看我在讲电话，然后就是好讲完就出发就走了。但我就开始要就是好，那我就把钥匙。检查手机皮包钥匙的时候，我讲完我也研究一下，就是汽车钥匙在不在什么的，因为我常忘记嘛，就真的找到手机了。他们也在哎，十秒前看到你手机还在，就真的就找不到了。就后来我们找到的时候，在右后方停车后面的那个草皮右方至少有20公尺的地方，然后埋在草里面。然后最后大家实在不愿意相信，说这有可能是有鬼、
啊，
大白天的，
到底是怎样？
后来他们觉得啦，大家推敲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就是因为我就匆忙吧，还是怎样？就是好啦，就讲完了。哦，好，我跟你们讲，
手机就一丢，
手机一丢，
我觉得这蛮有可能的。
对他们觉得，就是因为我讲完就哈，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然后可能就是没注意，手机就直接丢出去，然后就在右后方的草皮，我们在那边找了30分钟，
又丢了20公尺，
丢了20公尺，
蛮有资质。
还是你要带大家去吃饭，然后你定一点，然后你12:30就到了，你就娱乐一下，即兴弄一个小段子给大家表演。
跟我那一天真的是，我真的是鬼故事，我真的是所有人的鬼故事，我带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一群同事在帮
我
找手机。
这结论我认同。
对对对，就是大家要是没有话题的时候啊，我们开始讲秋刀，就讲不完了。
我这成天还丢东西耶，真是傻眼耶。
其实说真的，你们开一个新节目就讲秋刀，这样讲一整集
好像也不错哦。
讲不完啊，因为每随时都在更新啊，
随时都在更新。
对啊，你每见他一次就会有一个新的梗。
什么东西忘记啊，那手机又没关啊、嗯、啊，记忆卡不插啊、
嗯、对啊，买了那个 Podcast 录音设备又不调平衡啊。
对啊，
线只要插上去而已，平衡就不管
他、
啊。
你看
他
自己都会讲了，
耳机戴着并且听到平衡也没有去调、啊。
我刚刚在那边调他的这一台就是 P8， 这种 P8， 这是录音界面。我在调的时候他就一副这个可以调，你既然有在调。
我知道可以调，但我就想说没、欸、真的有人在调。
你录了300集然后没有在调这个。
然后我就说差不多我们就是以50为一个单位，就是录50集之后学得一个新技能的步调在前进。
而且我现在在做一个测试哦，这边有9颗自定按钮，它一定是没有设定。
谁会设定？
果然一个按钮都没有用。
它怎么用？那是干嘛？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设罐头音量啊。
哦，记得、
啊、
记得罐头音效按一下就鼓掌
了。好笑啊，
对啊，
这样。 也不错啦。
他刚竟然问说：“这谁会用、
啊？”返璞归真，
不是你没有要用这些的话，你就不需要买到这台界面啦、
啊。没事，电脑一插就可以。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蓝牙接收，这是人家电话 call in 在用的
啊。对对 对,
对，一定
想说应该用得到，
没有人 call in 过。
嗯，
这就是在这个摄影棚会常常发生的事情。
不是啊，你知道那个拍照人就很幼稚啊，你技术不到位就妈成天想着摄影器材要攻顶，
对，
幼稚鬼啊，男人的幼稚，
买设备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买设备买器材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那怎么不帮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个人手机都换一轮？
有换好了，就 iPhone 15一 T 的版本，
需要 iPhone 15啦，要 iPhone 要 Apple 的啦。这个我们上、这个一个鬼故事也可以讲，这个鬼故事应该算 9M 的鬼故事，
我的鬼故事
就是他们一直在讲说就是。哇，他们拍东西要简单，然后最好是用手机拍，所以他们用 iPhone 15。这是一个有一点开玩笑，可是又有一点认真。
有点开玩笑，
对，
不用被满足，就是开玩笑。
对，虽然是开玩笑，可是要是真的买的话，那大家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对，然后有一次录影的时候，他就突然说：“好啊，这个 iPhone 原一台啊。”
还在问说：“哎，你们喜欢什么颜色？”
然后他就真的开始在翻背包，然后大家就傻眼说：“该不会真的买了吧？”因为其实
我差点把那天定为国际秋刀日。
对，因为虽然说我们平常都在叫秋刀，
我还记得水晶还在那边靠腰说：“秋刀，我认识你这么久，那是你最 man 的一天。”
对，他那天还这样讲。
对，大家觉得说：“哦，真的给我们买一只 iPhone 15了。”哦，结果拿出来是纸扎的。
哦，是。
对，是人家那种人家上礼要纸扎烧给往生者。
重点是你们知道那一只多少钱吗？500。三只多少钱吗？1500。
他就为了。给我们开个玩笑，然后花了1500买了三只纸扎 iPhone， 然后拿出来之后，从此就放在架子上。
或是说，如果有人需要烧的话，
对，他还说，如果你们以后要的话，我再烧给你们。
那就加我们高妹的 IG， 我们保留这个权利，我们有三台都有机会，大家都不要抢。
他在讲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说，哎、欸，等到我们走的时候烧给我们。那个时候 iPhone 可能已经出到
25了吧，
二三十几了吧。
我期望会活这样子。
对啊，你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什么 iPhone 40 fucking Pro 之类的。那个时候再烧15
，fucking Pro
来不及了，
100T。
对，总之秋刀就是一个这么妙的人。那他在做的事情，茶余饭后是很有意义的 Podcast 频道。那有在听 Podcast 或者喜欢听白宫白夜小人物的故事，这个非常推荐，很多社会议题都有讲到。那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就是公投与妹子，虽然现在不知道冲啥小，如果大家
差不多就是，
不是、啊，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聊天调调的话，就来。
对，你们喜欢他，你们今天听的这一集了，对，你们喜欢这种节奏的话，也可以 follow 一下。对，那不然的话，不然就是
不要喜欢那些调调，不要现在买床垫的。
买床垫也是一个，
哦、对对对
是一个啦。
对，
我想你们买床垫，有可能会获得纸扎的 iPhone 15 Pro。
白痴哦、喔，你是谁会开房？
不然这样子好了，黑猫小队优惠。现在买床垫送 iPhone 15，
纸扎的，能优先选颜色。
哎、欸，黑帽子，你这个出去啊，你那个猫瞬间可以少画2000只，好不好？
那这些，如果你们都觉得还好还好，最后一件事情，追踪我的 IG。
对，追踪9M 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9M 的就不讲废话，还有妹子可以看，还有猫可以看。
无情工商，我现在第二集还留在这里是为什么？我就是要无情工商，
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刻。好了，我们谢谢今天秋刀跟9M、
啊、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大家拜拜，
我也是黑猫小队的，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